听经是你的旷野。好，我们圣经就读到这啊。那在这里一个马拉的经历啊，请弟兄姊妹注意到，这一个经历是神儿女们居然是在那么一个大的得胜啊，这个经历的逾越节，神保守，神救赎的恩典，也经历了红海分开，神百姓过了红海，而埃及的追兵那么大的难处和危险被除掉之后，马上就面临了一个马拉的考验啊。那弟兄姊妹，这是一件对我们基督徒走主的道路可能也是一个帮助啊。就是你不要以为说在主的面前碰到困难是只有你才有的啊，其实这是神在我们身上一个很奇妙的一个工作的带领啊。那他就在苏尔的旷野，当他们从红海过了红海以后，你发现摩西在那里唱歌啊，米利安带领姊妹们在那里唱诗赞美神，那么一个欢乐得胜的局面以后，他们开始走主的道路啊，那真的是这个兴高采烈，可以这样讲啊。那么这个兴致冲冲的开始要走主的道路，然后他们第一天可能一面走一面在这里感恩啊，在这里诉说主的恩典啊，你可以想象那个大的局面，在旷野里面走路啊，而且我正好跟旁边的弟兄讲，哎呀，昨天真过瘾，我看见那个红海，哇，那么长。然后看见神怎么样拯救我们，你像一路讲，大家可能眼睛还转着泪水在那里诉说神的恩典啊，在那里讲到神奇妙的作为，讲着讲着讲着，这个口越来越渴，就把身上带的水都喝完了，对不对？想说神等一下一定马上就有水来了，结果走到下午发现，哎呀，水快要没有了，还没看到任何地方啊有任何水的供应啊。因此呢，他们已经开始这个稍微小心，但是还是感谢神。那么到了第二天，也许还可以勉强熬得过去啊。那想到神那么大的恩典，神一定会有预备。耶和华以勒，有人软弱，有人就站起来说：“不要担心，神必预备。”啊，所以大家还是在走。到了第三天，还是旷野。弟兄姊妹，心中的那个 question mark 就已经开始出来了，已经会开始问神说 ：“What's going on？ 是吧？到底怎么回事？前天你还行了那么大的事情，今天你到哪里去了？”我们常常会有一种的感觉，觉得说我如果看到那个神迹，我这辈子死都可以啊，我绝对信主。我们每个人都会这样讲，对不对？那弟兄姊妹，今天有三百万的人，他们都是亲眼看到神迹，但他们马上就面临考验。我已经跟弟兄姊妹做过一次见证，我碰到一个年轻人，我在十九岁去参加大专啊福音聚会的时候，他是已经肾脏已经坏到医生已经判决他没救的，整个人皮包骨，他也不能吃，吃什么就吐，他根本没有胃口，人整个人是瘦下去了。他说那次正好从美国有一个神医的一个恩赐的弟兄回去，那天晚上在那个大会里面祷告的时候，他说圣灵的医治一下子临到他身上，发烫啊，主的能力一下子临到他的身上，他回到家以后整个胃口回来了，他竟然说要去吃东西，把他爸妈吓了一大跳。从来没有主动要求过吃东西的啊，一次他就吐，一次他就完蛋，医生根本已经觉得他没救了。从那天开始，他身体恢复，他整个身体好起来。他说：“红姐，我跟你讲，我以为从今以后人都会跌倒的话，我某某人绝对不会跌倒，因为我亲自经过神迹。”他说：“我没有想到，没有过了多久，过了我不知道过了两年还是几年，他说我整个人跌得非常非常的惨。”他说我居然觉得当时的那种兴奋，那种喜乐，那种感受不知道到哪里去，那个东西不能够帮助他走路，那个东西可能坚固我们的信心，但是这种体能，我们生命的力量是在于我们每天来依靠神。一颗葡萄树的枝子可以长得这么健壮，但是当它跟葡萄树撞掉的时候，它原来就算是最结果子的一个枝子，它从此以后枯干无用，不过丢在外面一样会枯干的。什么时候我们离到活水的源头，我们跟主之间的关系断了，因此呢，你没有办法借着回想过去来得胜。所以当埃及第七个丰年结束以后，四个荒年接着来到，对不对？那个荒年那个饥荒大到一个地步，他们都不能够再觉得从前的富足了，所以已经忘记了从前的富足。因此呢，你过去富足的经验不能够帮助你的，在那个大的熬炼里面，那个关键在于说，就在现在，你是不是还跟主连在一起？ 不在于我从前有没有听过神音，不在于我从前甚至赶有没有赶过鬼，不在于我从前是不是有圣灵浇灌唱灵歌的经历，而在于是现在。How about now？ 你现在如何？所以弟兄姊妹，当他们在开始走路的时候碰到困难，马上就碰到考验。你发现说这一般人，他们是凭着神的恩典和祝福在过日子，而不是凭着那个赐恩典赐祝福的主在过日子。所以当环境一出现的时候，马上他们的埋怨就出来，他们的困惑就出来，他们马上就面临考验。所以旷野走了三天什么都没有，所以他们开始里面嘀嘀咕咕的，对不对？后来到了第三天结束的时候，终于看到水，哇，到了马拉，哇，那里有水，高兴的不得了啊！我想我们在电视上电影上都看过，那些人啪冲啊冲过去就啪下去喝水，对不对？一喝发现怎么样，水不能喝，是苦的。这时百姓那个埋在肚子里面这些怨气通通出来了啊，像绝了齐的河，一发不可收拾，埋怨通通向摩西而去，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他在这边说，我们喝什么呢？我们能够有什么呢？用这边所有的埋怨通通出来。我们等啊等啊等啊，我们以为会有一个好的结局，如果没有想到那个结局居然是苦的，是我不能接受的，更不要说叫我能够享受，我连接受都不能，不要说能够享受它。这就是呢，是跟我们祷告的，跟我们所得到的不一样的时候，我们里面会很 frustrated， 对不对？会很失望的。就跟我自己以前做过见证，我以为祷告，有一次我以为今年年底12月31号以前我的瘤会消掉啊，因为我要凭信心上神要不论能奉我的名上父求什么，无论求什么，我的父必因为我的缘故的。这个听你们的祷告，好像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我就跟神咬定，我说主啊，今年12月31号就是一过，通通成心的。所以我就定时祷告，迫切祷告，早在练习一直祷告。因为只能12月31号晚上，我就一直守在那边等主做事情。那这样的，那个每一秒钟越靠近的时候，我就越兴奋。我就说啊，相信 going to heaven， 我就是要相信你。那时候很年轻啊，我才20岁。现在想想也真的是，这个在主面前真的是这个血泪史啊，这个在主面前摸索经历啊，这个挣扎各种的情形，那么怎么样从一个没有信心开始自己挤出信心，然后开始去撞着头破血流在那边体会神啊。这个31号过去的时候，我在想我的表是不是快了一分钟，再等一分钟啊，这个都还是没时间。而且常常这个流不仅没有小，反而越来越大，对不对？那就是没有，当我们所看见的环境跟我们所祷告的跟我们所相信的相反的时候，这个时候对我们来说是一件很苦的。接着马拉的经验，紧接着红海大得胜的经验，但是主的恩典够我们用啊，弟兄姊妹，主的恩典永远够我们用。所以在这里呢，主在这里有一个旷野的考验，说到他们三天走路，一天又一天，每天在这里熬过去。而当他们终于找到水的时候呢，这个居然发现是一个难处啊，是一个困难，是一个苦水啊。所以他们就给那个地起名叫马拉 ，bitter。那标准呢，就是我们基督徒常常有的这种经验啊，我们会强调，会夸大我们的受苦，但是你看，神把苦水变甜以后，没有发现有人去改他名字，对不对？还是叫马拉啊，这么奇妙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只记得我们受苦的那部分，就是忘了神施恩的部分啊。所以那个地方叫马拉，就叫苦逼腿的意思啊。然后呢，在这里神的一个奇妙的拯救啊，就是怎么样子把苦水变甜，而苦水能够变甜。神在这里一个很重要的启示啊，讲到耶和华是我们的医治，这是在26节讲的。他说：“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啊，我想我们圣经上也讲到好几个这个耶和华什么耶和华什么啊。弟兄姊妹记不记得？最熟的是耶和华以勒，对不对？就是讲到我们的神必义罪，对不对？啊，今天我们又讲到了一个耶和华是医治啊。就是讲到耶和华拉法 Rafa， 就是耶和华拉法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是我的医治。当我们 将来四世纪会读到耶和华沙龙，沙龙耶和华赐平安。像我们等一下读到的出埃及记十七章，耶和华尼西讲到耶和华是我的坚持，这个有好几个圣经上你至少可以找到七个啊，我想我就不多花时间在那里了。那这里讲到耶和华是我的医治，弟兄姐妹，神在这里医治我们，就让这一切的苦就变成了甜。那这个医治是用什么来医治？用一颗树。那弟兄姐妹，那圣经上里面讲到树的时候，常常讲到神的救法、神的救恩，讲到十字架。其实神在我们身上真实的救法就是借着基督的十字架。我想圣经上讲到罪的几个地方，我简单提一下啊。像创世纪二十二章十三节，当亚伯拉罕要献以撒的时候，发现有一只公羊两个脚怎么样扣在树上啊，就讲到基督为我们被杀，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他为我们付了赎价，代替了一生。那在这里，生命记二十一章二十三节，他说：“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受咒诅的；挂在树上的，讲到他为基督为我们受了神的咒诅。”那列王记下第六章第六节，讲到以利沙的门徒是帮别人砍树的时候，斧头掉到水里面去，那以利沙就砍了一段木头接下去，斧头扶起来，那个十字架那个拯救的大能啊，能够让一切下沉的力量能够被提起来。使徒行传十三章二十九节，我想最后的这两节我们读一下好不好？使徒行传十三章二十九节，这里讲到这个他们定耶稣定了基督的死罪啊，二十八节，虽然查不出他有当死的罪来，还是求比拉多杀他，既成就了经上指着他所记的一切话，就把他从木头上取下来放在坟墓里。那另外我们请读彼得前书第二章彼得前书第二章二十四节，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啊，在这里上帝说的木头啊，有些翻译本都把它翻译作树，在树上，他被挂在树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然后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到医治。啊，所以在这里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讲到当我们真正唯有真正经历过神的医治啊，我们属灵各样的毛病，像埋怨呐、侥幸呐、这个凭眼见呐、这些等等的，我们才可能有转机啊。那神医治我们的方法，就是借着基督的十字架啊。所以这个神的救法是那棵奇妙的树。讲到基督的十字架是一切有苦变甜的秘诀，那是讲到神的救法，而这个救法跟我们能够发生关系，能够产生功效，在于人的信而信服啊。所以当神对摩西说你要指示他一棵树啊，要神所指示的那棵树啊，当他把那棵树丢在水里的时候，就是我们没有看见摩西在这里有任何的问题，摩西就是去做了。所以摩西如果不能够信而信服的话，弟兄姊妹，就讲到我们如果不能够信而信服接受神的救法，不能够去在信而信服里面去接受基督十字架给我们的拯救和医治的话，弟兄姊妹，这个环境依然是苦的，不可能得到改变。所以能够从苦变甜，是因为基督的介入，是因为人信而信服接受的救，接受了他的救法，接受了他的医治。所以底下在这里主就给他们一个特别的应许，是一个圣徒的人特殊的福分，就是如果你们能够留意听神的话，留心听神的诫命啊，不仅仅听啊，而且让第二件事情行神看为正的事，然后呢守神一切的律例，神说我就不将加以埃及人的病加在你身上， 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弟兄姊妹，这不仅仅是讲到那个世代的百姓啊，埃及人的病泛指一切现代的病，这个世代流行的病，像人心中的虚空、人的虚弥啊、人的不满足啊，弟兄姊妹，这都是这个世代越来越严重的病啊，一些特征啊。像最近两天的报纸说到台湾这个死亡率上升最高的是什么？大家知不知道？自杀率啊，现在已经列入前十名里面去了。啊，一年里面死亡率、自杀死亡率增加了16%，好像，啊，就讲到这个人的虚空啊，从外面得到了很多，但是心灵里面却是一个更深的虚空，啊，就是都是讲到埃及人的病。啊，今天我们除非在主的面前真正接受了神的救放，啊，才可能苦水变甜啊。那底下虽然短短的一节，但是也是一个很宝贵的，讲到以琳的经历，就是在当他们在继续往前走的时候。他们发现了以琳啊，那以琳在这里有12股活钱、70棵棕树，受到神丰盛的供应啊，真的是荒漠甘泉。我们很喜欢读荒漠甘泉啊，我记得我的母亲读荒漠甘泉大概已经读了几十年了，她的那本又是小红点又是小绿点的，一遍又一遍读，每一年都读，每一天都读。那荒漠甘泉，我记得我以前啊，在我10几岁开始手术，每次住院的时候。啊，其实不光住院，我那时候也是每天读一些，每天读一些，读了好几年啊。我现在不是要讲那本书啊，我都很喜欢它的书名，在荒漠里面，在干旱的地方，我们突然发现了一个绿洲，发现了活水。好，所以现在弟兄姊妹在这里讲到，我们的神是能够在旷野开道路，能够在沙漠里面开江河的。啊，所以虽然他们在这里走一段这么辛苦的路，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在这里供应他们。十二股的活钱说到丰盛救恩的供应和享受，而70棵棕树讲到丰盛生命的见证，一个讲到丰盛救恩的供应，一个讲到丰盛生命的见证，那是在旷野之地所彰显出来的。你要知道在荒野中最常见到的就是荆棘，对不对？所以以赛亚书55章讲到这个神的救恩、神的圣灵工作之后，他说到棕树长出代替荆棘，这个原来旷野里面都是荆棘的，但是现在却长出了这么荣美的树来。这个30柳长出在第几里啊？讲到那个丰盛的生命在这里取代了多次卑贱的生命。啊，这里是一方面讲到丰盛救恩的供应，一方面讲到丰盛生命的见证。啊，这里说到第一个点。啊，第二个点呢，在这里讲到恩典的恢复，说到他们就在那里的水边安营。而且7节结束的时候在这里说他们就在那里的水边安宁。这里讲到主耶稣真是我们这个灵魂的牧人啊，真是我们生命的慈牧啊，慈爱的牧人，他知道我们什么时候需要退回安息啊。所以我们在读四福音的时候常常看见主耶稣就把他的门徒怎么样带到野地里面去歇一歇啊，带到海边去安静一下，带到山上去回归回一下。因此呢，主知道我们什么时候需要退回之前，主知道我们在什么时候需要走怎样的道路，主也知道我们在什么时候需要接受怎样的训练，接受怎样信心的这个熬炼啊，这主都知道。你看他们经过这样一段路需要休息的时候，就把他们带到了雨林，让他们能够得到一个丰盛的供应，也得到了恩典的恢复。那同样的雨林在这里也是一个祝福的考验啊。我刚才为什么特别读了16章第1节？讲到以色列全会众从以琳起行，弟兄姊妹，这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在旷野里面，视野望去都是野地啊，又是一块绿洲，这么舒服，这么活泉，每一个姿态都有，不用打架了。啊，70棵棕树啊，这么舒服的地方。但是弟兄姊妹，当神起行的时候，他们全会众都起行，而且16章的第1节特别讲到他们的下一站。又是往以琳和西乃中间近的旷野，眼前看到的就是旷野，不是另一个绿洲。如果我在以琳的话，我要跟主讲，主你让我说绿洲在哪里，几天会到我才敢走，对不对？这个你看他们走出来又是走到近的旷野，这个近的旷野就是这个近这个意思啊，近啊就是讲到那个黎明，就是那个很麻痹啊，或者讲到荆棘的意思。所以那块地为什么叫近的旷野？因为常常不是满了荆棘，就是很多的那种泥泞的路啊，就是很脏乱的路。弟兄姊妹，那是一个近的旷野，但是神的百姓却能够从以琳起行。 所以 Fox 弟兄讲过，他说神的祝福从某一个角度来说，对我们来说啊，是一个考验，因为它具有可能的破坏性。不是说神祝福我们为了破坏我们，大家知道神永远是祝福的意思，但是神的祝福却可能具有一个破坏的性质，就是我们得到了，我们满足了，我们自满了，我们停下来，我们觉得这样够了。我圣经已经读过两遍了，教会弟兄姊妹没几个人读过两遍，对不对啊？我现在也会说一点方言了啊，然后呢，我在教会也可以教导查经了，那是够了，我整个属灵已经达到巅峰了，那就够了啊。弟兄姊妹，这个叫做碰在雨林，其实那样子的经历还不叫雨林，雨林其实是非常非常丰富的经历啊。啊，弟兄姊妹，讲到我们在主的面前能够像保罗一样，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情啊，我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所以在雨林要离开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他回想过去，在雨林不再有埃及当时所受的苦和诸公在这里，对不对？过去的那些痛苦的历史，那些为难我们的人通通不在，而现在呢，雨林尸骨活成70棵松树全是祝福，而将来呢，这又是旷野，又是荒漠，又是一个不可知的将来。到我们的行程，我们都喜欢留，喜欢安静，但他们起不来，继续往前。就是讲到这个祝福的考验啊，弟兄姊妹，所以在这里讲到经历神的引导，我们只能够从出埃及记这两个故事来讲，但到了民数记讲到神的引导，就有很多很好的故事也可以继续用啊。那我们今天只能用到这两个。那弟兄姊妹，在这两个故事里面，却给了我们一个很好很重要的教训，就是讲到神把我们从难处里面带出来常用的两种方法。一种方法是用马拉的方法，环境好像一致，仍然是那一滩水，但是却因着基督的介入，它有苦变为甜。那我们仍然在马拉里面，仍然在马拉的这个点上，但是弟兄姊妹，这个水却能够成为我们的享受。另外一种神的带领，就是把我们从整个环境里面释放出来，神把我们带到雨林去，让我们忘记了马拉的逼迫，忘记了那些苦的经历，而把我们带到活水的泉源旁边，让我们的得到恩典的恢复，得到了丰富的供应。但是神却没有让我们停在这，我们前面还有当走的道路。因为旷野不是我们的家，迦南才是我们的家；雨林不是我们的标杆，迦南地才是我们的标杆。弟兄姊妹，我们休息一下好不好？那等一下我们55分回来，我们底下大概3个多钟才就可以了。啊，就是走天路属天教育的第二件事情，讲到我们在这里经历神的供应，就是在16章第1节一直到17章这里所讲的啊。那基本上我们分两个点来讲，讲到神降天粮，从天上降下粮食。第二件事情我们讲到神供应他们活水。啊，我想这段的圣经我们很熟的，就是讲到这个天粮指的什么？指什么？哦，主的话，还有没有？耶稣自己，根据在哪里？约翰福音，很好哈，约翰福音第几章？啊？第8章吧，好，我们来看一看哈，我们先翻到约翰福音第8章。第8章是拿淫妇来质滥主啊。第6章，第6章31节到33节，我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纳，如经上写着说，他从天上赐下粮来给他们吃。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从天上来的粮不是摩西赐给你们的，乃是我父将天上来的真粮赐给你们。因为神的粮就是那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世界的。所以我们知道这个粮食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啊，讲到它是从天上来的，是从神来的。第二个目的，它是要把生命赐给我们啊。那么我们请再读约翰福音第6章47节到51节。 他说主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信的人有永生，我就是生命的粮。你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马拉，还是死了，这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叫人吃了就不死。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而我所要赐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所以我们非常清楚知道啊，在这里不仅仅讲到这个粮食的来源是从天上来的啊，它的目的是要叫人得生命，吃了能够永远活着。而这个粮食的本身，就是讲到主的自己。那么当然，我们怎么样子吃主喝主，是借着读主的话啊，借着在圣灵生命里面，我们跟主更深的联合交通。所以在这里讲到的粮食，那么十六章在这里我们请注意到一节啊，第三节，当他们在旷野里面没有东西吃的时候，他们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耶和华的手下，那时我们坐在肉锅旁边吃得饱足，你们将我们领出来到这旷野，要叫这全会众都饿死。那这个埋怨是有点这个不太合理啊，第一个他只强调在埃及的好处啊，却忘了说在埃及他们当初在出埃及记第二章结束的时候，他们哀求啊，他们真的是受苦受到一个地步，他们跟神哀求，求神救他们，他们完全忘了埃及的那个坏的那一面，只讲埃及好的那一面。那埃及好的那一面呢，就是可能吃的东西不愁啊，就是他们不需要过信心的生活。但他们只强调埃及的好处啊，那么另外呢，他们也夸大了在埃及的好处，就是他们那时候是坐在肉锅旁边吃的饱足啊，他们忘了在那里什么烧砖和泥做田间各样的工作啊，天天苦啊苦啊的受苦，通通都忘了，只讲说我们坐在肉锅旁边吃肉，那真是受不了啊！你读到民数记十一章的时候，你更气人啊！他说我们记得在埃及的时候不花钱就吃鱼，我跟你讲他们也没有钱，那法老根本不给他们钱，他说我们不花钱我们就吃鱼啊，然后呢还有黄瓜西瓜韭菜葱蒜，讲了埃及这么多的好处，但是却不讲到他们在埃及所受苦的情形啊。那同时呢，这个神百姓的埋怨啊，这个我们可以从他们中间读到一点我们自己的这个情形。出埃及记到民数记，弟兄姊妹可以花一点功夫去把百姓几次的埋怨把它整理出来，或者埋怨或者得罪神，这两个把它找出来，那一共可以找到多少次，大家可以回家去找啊。那么埋怨的背景是什么，那么这个背景是怎么样，经过是怎么样，那么神的反应是怎么样，大家把它找出来。那找出来也很有意思，这个我十几年前就曾经把它这个整理出来过啊。那么你会发现到神的反应也不一样，那么在出埃及记神是一种反应，到了民数记神是另外一种反应，那为什么？那这个大家回家去做这个笔记好不好？这是百姓出埃及以后已经第几次埋怨了，大家记不记得？第三次了啊，第四次啊，你还读到一次什么？我读到的三次是第四次，他们要过红海之前啊，追兵来了。那另外一次是在马拉苦水的时候，那另外一次就是在第几章？十四章十一节。这个就是我讲他们那个埃及追兵的时候。好，没有关系啊，我想我们回家可能你可能会多读一点，少读一点。那我自己是全部读了十四个啊。所以弟兄姊妹回答可以自己花点功夫去读读看。好，我们在这里就有一个很清楚的对照啊，就是他们在这里说他们是在埃及的肉锅旁边吃得饱足啊，但是在第四节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将粮食从天降给你们，就是两种不同的食物，一个是在埃及地上的肉锅啊，一个是神降的从天而来啊，这是两个很大的不同啊，一个是属天的来自于神，一个是属地的来自于埃及。另外一个呢 神的粮食我们等一下就会读到是需要凭着信心领受的啊。那么在埃及那是一个交易的原则，你为他做苦工才有得吃，你不为他做苦工他不可能有东西吃的。好，那个马拉的性质就是马拉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这是什么，所以当他们看见马拉的时候说这是什么那个东西就成为马拉的名字，希伯来文就是这是什么What is it？ 决定不是刚才这个弟兄为我们摘回来的枇杷啊，冠武到邻居去问他说那是什么，人家就让他摘的枇杷回来一回来就被姊妹们封官了。我说冠武，我说你再去一次再跟他说这是什么，看他还觉不可以这个地上的东西这是什么已经有名字了啊。那么这个马拉真的是不知道是什么，真的是这是从天上来的，那真的就是主耶稣基督，这地上没有的东西。每一次叫到马拉这就是让我们提醒这是从天上来的，地上没有的东西。那这个马拉上面这个几个点啊，当然马拉本身的预表我们刚才已经读了约翰福音第六章，说到这是主耶稣自己啊，他说我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真粮，人若吃这真这粮就必永远活着。那么他马拉的出现啊，这边的信使讲到几个点，一个讲到说马拉的出现是在漫漫黑夜他的露水所培育出来的生命之粮啊，就特别在民数记十一章第九节的时候他说夜间露水降在营中，马拉也随着降下，就是民数记十一章第九节还特别讲到马拉的降下是在夜间随着露水的时候下来的。出埃及记十六章告诉我们说早晨露水上升之后这个马拉就出现了。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这个马拉啊，是在夜间这个漫漫的黑夜特别讲到主的恩典啊，那个十字架的生命黑夜特别讲到十字架的经历，那主耶稣他为我们所预备的啊，那这个恩典这个救恩不是说他随便一句话就给我们，而是他实在是经过了十字架，他把他的生命释放出来啊，他来造人得生命并且要得到更丰盛的生命，因为他一粒麦子落在地里食粮，他结出了许多的子粒来，他为我们经过死而生是在我们身上发动。这就是马拉是从这个黑夜露水培育出来的啊。那第二个呢，马拉的形状呢，他们有的地方讲到说它像白霜的小圆物啊。那民数记十一章第七节是讲到像珍珠啊，又像圆锥子，这是一种植物的种子啊。那讲到它的这个就是白色的，讲到它的嗅闻啊，它的纯洁，它的洁净啊，它的这个珍贵。第三方面讲到它的滋味啊，它的吃起来如同掺蜜的薄饼，这是三十一节讲的。那么民数记十一章第八节讲到说它吃起来又好像新油啊，讲到这个东西是一种甘甜，叫人得到饱足的。也基本上这个马拉的性质我们知道了啊，它是讲到基督自己，它也是讲到在漫漫的黑夜中借着露水所培育出来的啊。所以今天一个人他能不能成为话语的供应，能不能成为借着他的交通能够让别人得到帮助啊？这个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一章说到我们在各样的苦难里面呢，我们就被神安慰，对不对？然后我们就能够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遭遇各样苦难的人，因此呢就都讲到黑夜的经历在我们身上能够培育出那个叫人得帮助得供应的那个话语啊。所以因此呢这个是马拉的原则啊，这是马拉的原则。那主耶稣来他真是在那个丰富的生命里面，一个更深的十架生命里面，他口出恩言啊，他心有恩口，这个口有心有爱口有恩啊，他就是他心中充满了爱，嘴巴出来的话都是恩典，就是因为他自己为我们经过了十架，然后这些话语各个宝贵，那么洁净，那么纯净啊，而且呢他的滋味尝起来如同掺蜜的薄饼，又好像新油啊，讲到是那么甘甜，那么叫人得到滋润，得到保持。那在这里讲到享受马拉的一些要求啊，我想我很快的提一下就好了啊。第一个是要每日来领取啊，当然除了在旧约，在安息日的那一天不可以啊。 原来是神定的安息日的原则，所以基本上它的原则就是每天我们要按着需要，按着个人的饭量去收取，多的没有余，少的没有缺，讲到神丰富的供应。那这个每日 daily bread 每一天都要去拿，讲到神叫我们在主的面前要过信心的生活。神不是一下子把一个米仓给我们啊，神是每一天早晨让我们去领。那这里是第二个点，讲到早晨来收取啊，说到日头一发热就消化了，讲到我们在一天最开始的时候，在清晨最美好的时间，我们应该随时来到主的面前。时间长短并不是最重要的事，而是说到底我们有没有在主的面前，我们来享受它，我们来经历它，来得到它的供应啊。短短的几分钟我们跟主有一点的交通，或者读主的话，都是很宝贵的啊。清晨就领受主新鲜的爱啊，在主的恩典和主所赐的力量里面，我们得到更新，我们来往前啊。那第三个，他说到不可以积存啊，除了安息日，否则会生虫变臭啊。这是第二十节讲的啊，一方面讲到说这个在主的面前要维持一个新鲜、一个更新的一种灵啊。我们在主的面前应该不断的有新的领受，在主的面前不断的对主有新的认识和经历，对主的爱也是一个新鲜的爱，受到我们里面的那个新鲜啊，不要积存，因为你一积存，你第二天你就不会去收了，对不对？所以为什么有人讲说这个隔夜的马拉，这个一早就是你天天交通的东西都是一些死旧的东西，不是新的东西，不是在于你交通的内容，而是交通的人不新了。因为你是把以前陈年老货或者十二栏里面翻了一段就出来到处讲到处讲，而不是自己在主的面前对主的爱摸着跟体会，你还是可以去讲那一段，但是你自己里面的灵气是新鲜的。好，这个很不容易啊。那另外一方面呢，不可以积存，也讲到神要在我们凭信心过生活，不是累积的，神要我们每一天啊，所以主耶稣的这个主导文里面，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主不为明天求粮食，不是为今天，神一定供应，这叫做信心的生活。那第四个，他说可以煮的吃，烤的吃，甚至磨碎的捣碎的做成饼吃啊。讲到怎么样子的方式去吃煮喝煮是其次的，不是最重要的，而关键是在于我们是不是真正的吃的享受着它。那个煮在我们每一个身上，让我们享受它、经历它的方法不一样。有人喜欢借着祷读，有人喜欢借着等候煮。啊，有人借着读主的话，有人借着祷告，有人借着唱诗，你要怎么样子去经历主？弟兄姊妹，神在我们身上有不同的 approach， 有不同着力的点，但是重点是在于我们是不是真的吃的它，我们是不是真的享受的它。好，这是讲到降天粮啊。那第二方面是讲到供活水啊。在这边讲到这个活水的时候，弟兄姊妹，神的百姓所面临的情形其实比前面又更艰难了啊。那第十七章，他们说以色列会众都遵耶和华的吩咐，按着战口从寻的旷野往前行，在利非境安营，百姓没有水喝，所以又跟摩西在这里有争闹啊。第四次的发怨言，那弟兄姊妹，那这一次的争闹比前面更大，因为对他们来说这个困难更难。我想在旷野里面走，碰到了雨林，这是很喜乐的事情，对不对啊？我们知道在这边有活泉，在这边有棕树啊，棕树呢，这是我们没有问题的。那碰到马拉就很难了，对不对？那就是苦水，但是靠着神的恩典，苦水就变成甜的了。而现在他们来到的地方，可能看到的都是乱石，都是石头，都是干地，完全没有水的味道，没有水的痕迹，就是这是一个更大的考验。你马拉至少还有水呢，对不对？一棵树丢下去了，结果变成甜的，这边的神至少还有一些施恩的凭借，在这边什么都没有。那弟兄姊妹，神做了一件奇妙的事情，在这边神叫摩西带着长老，然后要拿着鞭钳击打河水的杖啊。他说：“我必要在河列磐石第六节站在你面前，你要击打磐石。”弟兄姊妹，当我读这段圣经的时候，其实我蛮感动的。那这个磐石我们知道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啊，我们等一下会读啊，就随着我们的名磐石就是基督，他讲到基督啊，所以这个磐石是预表的主，而神亲自站在磐石面前，让摩西拿着杖在众长老长到百姓的代表面前啊，在那击打这个磐石， 还是裂开流出火水，因为真的在遇到基督为我们受害，那个万古磐石为我开，这个让他所流的血与水两面医治我的罪，因为他的血除掉我们的罪罪行，而他的血和他的水就是讲到他的生命啊，在这里除掉我们的罪性啊，我们与主同行，他把生命给我们来替代我们。那弟兄姊妹，这个讲到那时我读到说，我要在你的面前啊，你们要在我的面前击打磐石，讲到神亲自啊在这里看着人，在这里击杀他的孩子啊，把他的儿子钉在十字架上啊，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神那天真是把他的爱子交在人的手中，被人击打，而磐石裂开，而活水流出来。而这个磐石不仅仅成为我们长生之所啊，这个磐石跟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四节说，他们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他的那磐石就是基督，多么宝贵。所以在讲到水的时候，弟兄姊妹，从出埃及到进迦南啊，几个跟水有关的，我简单点一下，大家可以自己去读啊。一个是过红海，预表我们受浸，脱离了世界，过了分别界限啊，那么仇敌的权势从我们身上脱落。还有一个水，讲到马拉的苦水变甜的经历，就是我们刚刚已经讲的。讲到雨林的活泉，神路上丰富的供应，恩典的恢复啊，神所给我们的祝福。讲到黑夜的甘露，是培育出了马拉，我们属灵的粮食。我这里也讲到磐石的活水。是那一个随着我们的灵磐石，我们走到哪，基督活水的供应的进到哪里去。而我们从民数记二十一章十七节讲到永流的井水啊，他们在比尔地啊，民间的尊贵人用柜用杖所挖，而百姓围着他们在那里唱歌敬啊，涌上水来。弟兄姊妹，这真是一个很好伟大的一个信心的图画，对不对？神的百姓在那里信心唱歌说敬啊，涌上水来，地上根本没有东西的。而神家的尊贵人，讲到神家的 leader 啊，他们生命、信心、度量各方面都在神百姓中间啊，是一个榜样，是一个成熟的表号啊。他们拿着杖在那里拉啊，然后百姓在那里唱，那就从神里面出来了。所以我觉得一路上都是非常美的事情啊，在旷野里面的经历啊，就是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在神家里面，因此呢，其实也是一样。当你在查经的，当你神家的牧人，神家的 leader 们，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手中的杖，当你能不能给神儿女们带来祝福，当你能不能在主的面前凭着信心啊，能够让活水在神百姓中间出来啊。另外一方面也讲到神百姓的配合啊，在主的面前，我们在信心的里面的祷告说主啊，涌上水来，他们在那里凭信心赞美，凭信心相信，然后也在那里凭信心接受神的供应，神就从水就从地里面出来了啊，涌出活水来。就觉得这真的是太 wonderful 太 beautiful 的 picture， 太漂亮的图画，都跟我们发生关系。这礼拜五的聚会弟兄姊妹，我希望这礼拜大家都跟着小组长唱啊，天啊，涌上水来，呵呵，我们这个带茶经的弟兄们真的是把活水带出来啊！大家在主的面前，在旷野的路上啊，疲倦休息的时候，我们却在这里得享神丰富的供应。虽然外面好像看不见有什么，但是当我们是有信心的时候，当我们在主的面前带着神的应许，带着神迹在这里挖的时候，活水就出来。然后还有就是过约旦河，讲到我们主观经历里面的一股同死同复活啊。我想这个不多说，然后他们就进了迦南地区了。所以从这个我就是出埃及到进迦南哈，里面有很多很多很宝贵的故事都可以去读的啊，像埋怨可以去读啊，摩西几次的上山。上山的目的啊，他人的反应啊，像我们刚刚讲的就是水，像这个粮食啊，我们刚刚讲的粮食，其实我们也讲到神要更换百姓的粮食啊，一开始走神的道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神要在这里改进我们的粮食，改进我们的口味，把那个吃葱吃蒜吃黄瓜吃韭菜的那个味道啊，他神要把我们改成吃属天的粮食。所以你看他们在埃及是吃什么肉锅啦，这些鱼啊，什么葱蒜姜的啊，就是满口山东人的味道。那么要出埃及的那一天，这个过逾越节的时候呢，吃羊羔，吃苦菜，吃无酵饼，对不对？ 你看那个粮食一上路之前，要接受救赎之前，神改我们的食物啊。而在旷野的里面，我们吃玛纳，我们喝活水，而神在路上供应我们。而到了迦南地，一进迦南，玛纳止住了。迦南地的干粮土产，讲到那个更丰盛的那个粮食跟供应啊，有大麦，有小麦，有什么什么无花果，你这个从粮食去读有好多东西可以读，记不记得吗？引导、保护、同在，这个持续的爱啊，很眷顾啊。弟兄姊妹，你看，你从这么很多的地方都是很生动的 picture 啊，好像旧约是一幅神这个图画教学啊，把那么生动的 picture 摆在我们的面前。那么新约呢，神就加上了旁白，让我们知道这个故事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旧约神的百姓在中间经历的时候，他们只是从外面去经历，而我们新约却能够从神的心意，从新约的这个新约的几年，可以从新约的真理里面去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很不一样。好，我们看那个经历属灵的征战啊，讲到亚玛利人的征战，亚玛利人的轨迹啊，他们第一件事情就是男主人走神的道路。那这节圣经我们需要看一下，在生命记25章。17节一直到19节，你要纪念你们出埃及的时候，亚玛利人在路上怎样待你们，他们在路上遇见你，趁你疲乏困倦，击杀你近后边软弱的人，并不敬畏神，所以耶和华你神使你不被视为一切的仇敌扰乱，在耶和华你神赐你为业的地上得享平安。那时你要将亚玛利的名号从天下涂抹了，不可忘记。所以你讲到亚玛利人的轨迹啊，是当时百姓出埃及的时候，他们在路上遇见他们，讲到神的百姓，英文里面讲到 on the way 啊，在洛杉矶有一个很有名的教会叫做 Church on the way， 讲到一个走天路的教会。那弟兄姊妹，不仅仅 Church on the way， 仇敌也 on the way 啊，你发现他们 on the way 的时候，亚玛利人就出现啊，而趁他们骑马的时候啊，他们很累甚至 worn out 的时候，整个最疲倦的时候，仇敌在他们的后面击杀他们后面弱的人。那英文的字叫做 cut off， 我读到那个 cut off 的时候心还痛一下，就是这真的是亚玛利人的工作。这个江湖话就叫做把他摸掉剁掉，就是在那后面的人他就把你给剁掉，走走就发现这个人不见，再走走发现那个人不见。就是呢，今天在我们这个基督徒的历史上，在今天的现代的教会里面，被仇敌摸掉的人很多啊。同一期受尽的十几个人，走了一段时间，掉了两个，再走一段时间又掉了一个，对不对？那当你疲倦软弱的时候，亚玛利人就在后面的帮助你。所以神胜过亚玛利人。那当约书记的那个我就不读了，讲到他们男主人承受应许产业，当他们要从加里斯巴利亚要进迦南地的时候，当然这些他们得罪的神，神也不祝福他们啊。所以亚玛利人和住在山上的迦南就下来击打他们，把他们杀退，不让他们进迦南，所以也是拦阻他们承受产业。那第三个讲到偷窃、杀害和毁坏，就是在撒母耳记，当大卫带领勇士们出征的时候，亚玛利人来洗掠这个洗格拉啊，不是那个被洗格拉城，把那个妇女、小孩、财物通通掳掠去了。那盗贼来就是偷窃、杀害和毁坏，就是亚玛利人在我们生命里面，在我们身上一直要做的事情。所以埃及人预表世界在我们身上的那个瑕疵啊，那个肉体在我们身上的瑕疵。那么亚玛利人预表到这个仇敌在我们身上做拦阻的工作跟破坏的工作。他们就是亚玛利人最喜欢抢，他们就是抢了就跑，抢了就跑，杀了就跑，就是专门做这种事的啊。而得胜的秘诀就是17章讲到摩西的祷告。我想我简单提，弟兄姊妹已经应该都很熟了啊。好，这是我跳了一个，就神对亚玛利人的判决，就是在17章16节，他说耶和华已经起了誓，必世世代代和亚玛利人征战啊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就是神的心意，就是世世代代要跟亚玛利人征战啊，要我们一定要胜过亚玛利人，不然他会拦阻我们在神的道路上往前。 不然他会拦阻我们在神的恩典上我们的承受，不然他会在我们已经得到的恩典上他来破坏、偷窃、杀害、毁坏。这是亚玛力人一直做的三件事情。所以神说我世世代代跟亚玛力人为仇啊，要征战。而17章14节，神说要不仅仅要跟他们征战，历代要跟他们征战。神说我要将亚玛力人的名号要从天上仍然涂抹。所以在申命记25章19节，我们刚才读的，神讲完以后，神说你们不可忘记 ，Do not forget， 很特别提醒我们啊。所以在我们刚刚读的出埃及记，不是不是刚刚读的，我们现在要读的出埃及记17章14节，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将亚玛利人的名号从天下全然涂抹了，你要将这些话写在书上，又要念给约书亚听，使他把这个使命代代相传。”因为这个征战是 through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那历代以来都要征战的。所以人可能慢慢慢慢会忘记了啊，但是神永远没有忘。我想这个大家回家有空读撒母耳记上15章啊，就是神特别提起来说到你们当初出埃及的时候，亚玛力人怎样掳掠你们，怎样拦阻你们，神说我都没有忘记。这神叫扫罗起来怎么样杀亚玛力人啊，不可以留下一个。这扫罗也就是因为怜惜的亚甲王跟他那些好的牲畜，为了这件事情，神后悔立扫罗做王，神也厌弃他做王，神废了他，神说听命胜于献祭。弟兄姊妹，人可以忘记，人可以妥协，但是神说我永远不忘记，因为神是立的心志啊，所起的誓要世世代代和亚玛力人征战。弟兄姊妹，所以当我们看见有这么多神的儿女们因为软弱而被仇敌吞吃啊，因为软弱而被仇敌在这里破坏，弟兄姊妹，我们的心痛苦，我们知道神的心更是愤怒啊！所以神呼召人跟亚玛力征战。在底下讲到这个征战的得胜，我想这个是一个非常关键也是重要的一个征战啊！讲到摩西在山上举手祷告，而约书亚在山下率百姓征战，弟兄姊妹，那是一幅非常漂亮的图画，因为摩西跟约书亚都预表的基督。摩西在这里站在一个升天的地位上，他预表那位升天得胜的基督在天上他为我们祷告，而约书亚预表到在地上受到内住的基督在我们生命里面率领我们征战，这是一个得胜的一个关键。升天的基督在那里为我们祈求，那个长远活着为我们祈求的大祭司啊，他为我们祷告，而内住的基督在我们里面啊，率领我们征战得胜，那这是一个关键。那么这边征战的整个过程里面有几件事情啊，第一个，他凭着神的全能，因为他拿着神的杖，这是在第10节告诉我们的啊，第9节神说要叫他手里拿着神的杖啊。第二件事情，他是站在山顶上，说到站在基督升天得胜的地位上面啊。第三，他在这里举手，举手一方面讲到宣告，一方面讲到支持，所以他在这里宣告并且支持神的得胜。所以摩西几时举手，约书亚在底下就征战就得胜，摩西几时提剑手垂下来，亚玛力人就得胜。讲到基督徒今天得胜的关键都在于我们支持基督的一心的得胜，神说给我们的得胜几时举手，就说到他几时支持，那么几次就得胜。第四件事情，讲到肢体同心的配搭跟扶持啊，讲到亚伦霍尔的扶持，一左一右在这里帮助他。第五件事情，讲到他们持续的警醒，直到征战全胜，就是在12节告诉我们的，他们一个在这边扶着他，一个在那边扶着他，讲到摩西的手就稳住，直到日落的时候，直到约书亚用刀杀了亚玛力王和他的百姓。弟兄姊妹，讲到那个持续的力量啊，在主面前的谨守啊，不松懈，一直到征战全胜。所以我说这个出埃及记跟这些摩西五经，我们这种的读法实在很可惜啊，但是又不能不这么做啊，因为其实每一个点都我们可以一篇信息又一篇信息，因为中间有太多宝贵的教训。第六个学习的点，就讲到他们得胜之后没有忘记感恩献祭归荣耀给神啊。所以15节摩西就在那里筑了一座坛， 起名叫做耶和华尼西，就是耶和华是我的心腹。弟兄姊妹，每一次被神真经历啊，应该在我们里面都应该留下圣灵工作的痕迹，都应该让我们在这深处对神产生一个新的认识和更新的奉献。每一次的认识都应该让我们更愿意奉献上自己，对不对？每一次对神新的经历、新的认识，都应该在我们里面激动我们，让我们愿意把自己更深的献给神。所以当他们在这里经历了耶和华是他们的基石，他们举手就得胜，他们一松手就失败，他们知道这个得胜是在于神，不在乎他们，所以他们在这里为神筑了一座坛。弟兄姊妹，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已经留下了多少座坛了？亚伯拉罕每到一个地方就是一座坛，他对神有新的认识，他对神有新的经历，他留下了坛，因为他在把自己更深的奉献给神。弟兄姊妹，好好到幽冥，很宝贵的学习啊。十八章这个侍奉的学习啊，讲到叶托罗在这里献祭，这个祭我打错了，对不起啊，应该是献祭魔的祭啊。虽然叶托罗他也的确有献祭啊，有 offering， 但是呢，我在这里要讲的就是他出了一个点子啊，出了一个方法啊，在这里献给摩西，让摩西不要那么辛苦，一个人大大小小的去处理每一件事情啊，不是一个人处理那么大大小小的每一件事情啊，是一个人大大小小的。所以对于这一段的解释有两种的说法啊，一种的说法觉得叶托罗的祭祀是出于人的啊，因为你在这里发现到二十一节，他说要从百姓中间拣选有才能的人啊，就是他拣选的根据跟条件好像是根据有才能，那么这个方法也是他所发起的，是他提出来的建议，他所用的方法呢是用世界上的一种方法跟制度，就是立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啊，用地上的这种的做法啊。那么他自己本人呢，二十三节啊，他自己本人都不见得那么有把握这个事情神悦不悦纳，是不是出于神的，他说你若这样行，神也这样吩咐你，你就能受得住啊。表示他自己也不是那么清楚到底是不是真的出于主的，他只是觉得这个方法很好啊。那么赞成说他这个叶托罗的献祭是不是出于神的，那么他们有另外一个对照的例子是在民数记十一章啊，我们很快的看一下这啊，民数记十一章跟你讲到这个百姓又在发怨言埋怨摩西的时候，摩西自己也很受苦啊，他就在主人面前也跟主有点抱怨了啊。这个十四节、十五节那边已经讲到摩西说他的责任太重了，他独自担当不起，他说你这样待我的话，他说如果我在你眼前蒙恩，求你立时将我杀了。这个摩西真的其实苦到很可怜啊，每次读到这里的时候很同情摩西。那个十六节，摩西耶和华就对摩西说，你从以色列的长老中召集七十个人，就是你所知道做百姓的长老和官长的，到我这里来，领他们到会幕前，使他们和你一同站立，我要在那里降临与你说话，你要把降临你身上的灵分赐给他们，他们就和你同当这管百姓的重任，免得你独自担当啊。那第一种的说法就是说，因为从民数记十一章里面我们可以发现在这里是神发起的，就是神叫摩西把这些人带来，然后呢他是以长老，就是已经是百姓中的长老跟官长，就是已经在神百姓中间出入成为 leader 的人啊，根据而不是去根据才干去挑选。那么第三件事情呢，这个叶托罗的献祭是照世上的方法跟制度，有百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神在这里是立长老啊。那长老是讲到神家属灵生命的那个丰富跟权柄跟等次啊，那这是一种生命出来的东西。那第四个，神的灵啊，把摩西身上的灵分赐给他们，说到灵的分赐和印证，所以在这里就讲到叶托罗的献祭。有可能是从人的方法来的啊， 所以十八章的解释，第一种的解释就觉得我们侍奉的讲究是要在于我们必须是从神来的，是出于主的。所以我上一次跟弟兄姐妹讲台的时候讲过侍奉的三个很的标准啊，第一个是必须为的主，这个是讲到我们动机的问题，你的存心是不是那么 pure 那么单纯，而且是 holy for God， 没有掺杂自己自私的目的和隐藏的原因在里面，是那样单纯为的主，是为主。那第二，是不是出于主，是不是在主的时候，主这个时候要做，是不是主要用这种方式做，是不是主的意思是这样子做。弟兄姊妹，必须是出于主，不能够说只是为了主就可以。因为100个人说他愿意为着主做一些事的时候，那被神一淘汰，其实有很多不是出于主的。所以这个他的意见、他的看法、他的想法的，不见得是从神来的，不见得是从祷告来的啊。所以为主，你看这个上次我哥哥讲到的时候，讲到基甸去打仗的时候，一呼召有30000多个人来，对不对？但是神最后淘汰以后，就只剩下300个。那你说他们那30000多个人是不是为主？都是为主。但是是不是出于主？是不是事主？那这一路上的淘汰。啊，就让我们到最后那个侍奉才能够讨神的喜悦和神的心意。这第一个必须是为主，第二个是必须是出于主，那第三个是主，知道我们是在主里面来做来进行啊，而不是凭着自己来做。那这是第一种的讲法，说到8章啊，这个献祭是出于人的，所以神不要。那么另外一种的讲法呢啊，其实我也不应该花太多时间在这里，就觉得叶托罗因为他自己已经啊是归向神，也已经认识了神。所以他在这里讲到的时候，虽然他说仅仅有才能的，但是他的讲法是说那是敬畏神、诚实无妄、恨不义之财的人，也重在他的生命啊。所以他在这里所讲的是要叫摩西不要一个人在这里扛抬这么重的责任，应该学习啊，把责任分担出去，能够成全圣徒，能够各尽其职啊，在身体侍奉的原则里面来侍奉神啊。因为我们后来从生命记里面也看见说，百姓中间的确也有千夫长、百夫长。好像这个方法也的确被使用了啊，那么神也没有责备他们，也没有去纠正他们，所以这是从另外一种的讲法。那么我今天为什么两个讲法都列出来，因为这两种的讲法所要打的那个重点都很好，而且都很重要，那其实也是我们侍奉里面非常重要的两件事情。一个必须是出于主，是为了主啊，真的是 pure for God, holy for God, 那就是神的意思，合神的心意。而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需要在身体的原则里面我们来侍奉神啊。所以这是18章我们稍微提到的啊，我们不需要去争到底谁对谁错了啊。19章我10分钟15分钟从19章讲到24章，所以大家不要着急，那我们很快就讲完了啊。在这里讲到获得启示，因为这段获得启示最重要的一部分第四点啊，讲到颁布山上的样式，我需要花几乎3次的机会来讲，所以我都会讲完，并不是就讲它了啊。那么前面第一件事情是19章，神跟百姓立约。那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或者整本圣经里面，神跟我们立了几个很重要的 covenant 啊，这个约啊，我们知道旧约里面神跟亚当立过约啊，神跟挪亚立过约，神跟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立过约啊，而到了这边神跟摩西在西乃山立约啊。那这个约啊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约，因为关乎了整个选民啊。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个19章第4节，第3节说，耶和华从山上呼召他说，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小谕以色列人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因为只能就是神整个立约的一个中心，一个核心的部分啊。把神把我们从埃及带来啊，让我们被神从万民中彻彻分别出来，成为属神的子民。然后呢，要归神做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 这是西乃之约或者所谓摩西之约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神要得着这般的百姓成为一个祭司的国度，他们要成为圣洁的子民。所以我以前跟弟兄姊妹讲过，整本旧约的中心思想，那个最中心的思想是叫做祭司的国度。整个旧约的历史你去读，都围绕着祭司的国度这个中心的主题。神从亚伯拉罕那时候开始呼召出来，神就一路开始分别，开始预备，而到最后借着雅各的十二个儿子成为支派，成为一个选民啊，而神为的是要得到一个祭司的国度。所以在这创世在出埃及第十九章，是终于把这个心意这么清楚的讲出来，神要得到这般圣洁的子民分别出来，被他从埃及救出来，而成为属神的子民，成为祭司的国度。而整个祭司的国度里面围绕着几件最重要的事情：君王、先知、祭司、百姓、神的律法、圣殿和周围的仇敌啊。所以你去读整个祭司的国度，整个历史差不多都是跟这七件事情发生关系：君王、先知、祭司、圣殿、神的律法，还有百姓，还有周围的仇敌。讲到仇敌也跟他的那个地有关系啊，被仇敌侵占，被仇敌占领，或者我们从仇敌手下夺回神所应许的地啊。所以这七件事情跟祭司的国度牢不可分啊。这个关键的三个人物就是先知、君王和祭司啊。这个所以整本旧约里面，我们几乎就是在讲祭司的国度，而新约讲荣耀的教会，那比祭司的国度是更扩大、更清楚、更具体、更完全。所以彼得也说，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啊，是有君君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啊。也讲到我们新约，也就是在这个里面，对不对？好，这是讲到西乃之约啊。所以这个神像鹰一样把我们带来。那么在生命记三十二章的时候，也特别再讲一次啊。我列给大家听就好了。生命记三十二章第九节。他说：“耶和华的份本是他的百姓，他的产业本是雅各。耶和华遇见他在旷野、荒凉、野兽吼叫之地，就环绕他，看顾他，保护他，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他又如鹰搅动巢窝，在雏鹰以上两次散掌，接取雏鹰，背在两翼之上。这样耶和华就引导他，并无外邦神与他同在。”讲到神在我们身上的那个恩典。救恩想把我们带回来，特特的属他，成为侍奉他的子民。好，所以在这里颁布啊，到了西乃山神先立约，然后神借着摩西要来颁布律法。那么弟兄姊妹，神颁布律法的目的啊，一方面让神的百姓能够认识神的旨意是什么啊，神所要的是什么；第二方面也让神的百姓认识神是怎样的神。神的律法是神性情的发表，对不对？家有家规，一个家定了什么样子的家法，说明这个家长是怎样的家长啊，不准在车上吃东西，或者不准到什么地方吃，你就知道这个家长他的性格啊，他的要求是什么。就他的要求说明了他的性情，神的律法在这里是神性情的发表啊。这一方面让我们知道神的要求，神的旨意到底是什么啊，一方面让我们认识这个立约的神啊，立律法的神到底是怎样的神啊。第三方面，神颁律法要教我们过分别为圣的生活，成为属神属天的子民。这颁律法不是给我们看的，不是给我们传的，不是给我们听的，不是给我们读的，而是要给我们去行的啊！是为了教我们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那当然，我想我今天没有时间去讲了啊。那么从新约里面，我们知道啊，这个律法的颁布。如果下次有机会我再简单提一下，一方面是要叫人显明人的过犯，叫人知罪啊。那个律法哪显多，罪就在哪里显多啊。律法本是惹动愤怒的啊，律法本是外这个外先的啊。为了要叫过犯显多，你就发现神赐下律法来是像一面镜子一样，要让人认识自己啊。第二方面呢，律法是一个训门的师傅，让我们识得自己的不足，有一个属血气的那个平行律法称义。这个圣门的师父是要把我们引到基督的面前，让我们接受基督做我们的救赎。那我想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我们将来再细讲好了啊。那么基本上这个律法分成三大类啊，第一大类 是这里所说的十诫，叫做 moral law， 就是道德律。那这个是一个永久性的原则，所以十诫是一切律法的基本原则。而从这个原则，十个原则里面，它以后延伸出来的是一些细则。所以 moral law 这十诫里面基本上分成两部分啊，那一部分是前面的四条重在我们跟神间的关系，而后面的六条重在我们跟人之间的关系。那么跟神之间的关系，就是我们这里讲的侍奉的典章啊，讲到 ceremonial law， 就是讲到在祭祀，在这些侍奉的仪式上，怎么样子来侍奉神，来讨神的喜悦啊，就是这几个律法的一个根据啊。那么后面的六条讲到人的关系的时候，是讲到这里说的 civil law 啊，讲到人跟人之间、民事之间的关系啊，像伤害啦、偷窃啦、伤人啦、欺骗啦，这个这一些生活上的或是啊这一方面的教导啊，跟一些条例。我想我们的主耶稣已经把它浓缩在那个最大的诫命中，对不对？这个马太福音二十二章里面讲到，律法中最大的是什么？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也相反，就是什么？爱人如己，两件事情，一个是对着神的，一个是对着啊。所以主说这是诫命中第一个，而且是最大的。那同样的，主也说到这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的总纲。所以整本的律法书，弟兄姊妹，你读不懂没有关系，但是总纲得到了，这是第一个，也是最大的。而且呢，又是一切律法和先知道理的总纲。马可福音十二章里面主也说到，他的第一要求就是尽心尽心爱神啊。第二个要紧呢，就是要爱人如己。主说，再也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所以，当我们读律法读不清楚、不太明白，没有关系，弟兄姊妹，我们只要抓住这两个最重要的纲，提纲挈领，能够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也能够爱人。这是神给我们的诫命啊。那么这些律法，读这些律法的时候呢，我们在应用的时候还有几方面的应用啊。那当然第一方面在历史性的意义，就是特别针对当时在中间地方底下的百姓啊，有一些的律法的要求是特别针对他们的啊。我想我们读一节做例子啊，像这个这边说到说不可以用这个山羊母的奶去煮山羊膏啊。那当然这一段的解释啊，有人说不可以做这么残忍的事情啊，用母亲的奶去煮小山羊膏，这是一件很残忍的事情。那当然我们可以这样子去体会，那么但是有很多的解经家，他们根据历史的资料告诉我们，他说这是当时在在外邦人拜假神的中间的一种的献祭的方法啊，他们借着做这样子的事情，觉得可以得到丰收，得到祝福啊，就是用母山羊的奶去煮他自己所生的小山羊的膏。啊，那么所以这个律法神不准他们用这样子的方法去献祭啊。那么当然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那这个是特别针对当时的那种拜假神的那种风气，神在对付的啊。那这是一方面的应用，就是在历史性的应用。那有一种呢是救恩性的这个意义啊，就是他在这里所讲的这些东西跟神所做的，神所做的特别讲到神的救恩有关的，咱就是献祭的条例。讲到神的救赎、神的救恩，对不对？神所做的啊，这些像献各种的燔祭、平安祭、什么素祭啊、赎罪祭、赎愆祭，那这些东西啊，实际上是跟神的救恩发生的关系。所以，当我们去读的时候，我们要去揣摩，要去体会。那另外一种呢，是启示性的意义啊，就是讲到这些东西是启示了神的所赐，神是怎样的一个神。那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启示他的性情，启示了他的要求，那这些东西是。跟历世历代没有关，不管你在任何的世代，你都必须要接受，甚至必须要遵守的。那就是要孝敬父母，就是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一定要的，神立的权柄。那么神的性情，神对罪恶的态度，这些东西都是不能改变的，我们都要去信服的。好了，我想我的今天的交通就停在这边了啊。那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的，所以我这些章节，如果弟兄姊妹回家可以自己去读啊，因为这些，对不起啊，这里的约书是从二十章到二十四章啊，这边讲到一些 他们杀人该怎样，对奴隶该怎么样，对盗贼该怎么样。那基本上就像我说的，十诫是一个原则，而后面所衍生出来的是一些细则，你几乎可以把十诫都在这里面能够找到啊。像这个杀人的啦，对父母啦，偷窃啦，或是不可以拜假神啦，你都可以在这里面再找到他继续延伸的一些教导。所以从出埃及记20章一直到申命记结束的时候，它至少有600多条从十诫所延伸出来的细则的要求。那么到了拉比的手中，那更不得了啊！那个口传的律法啊，历代越加越多。所以他们是后来吃了这个塔勒木，这个犹太人的拉比的规矩多得不得了。所以你看圣经上从来没讲过说坐电梯不可以按电钮的，对不对？在安息日，你现在到以色列去，他们到了安息日坐电梯的时候，要雇一个阿拉伯人来帮他们按电梯的按钮，不可以按的，因为安息日不可以做这件事情，都是人加上去的东西了，多得不得了，举个巨次啊，要求这个要求那个，所以他们的安息日是最不安息的日子，太多的规矩。所以这个24章在这边讲到第七节啊，我们看一下24章第七节，摩西在这里献了祭以后，他说要将约书念给百姓听。这里说的约书啊，就是我们前面讲的从20章开始一直到24章所讲的。所以神在西乃山下先跟他们立约，然后颁了十诫，然后定了约书，然后最后又借着摩西颁布了山上的样式。那这是我们读这段启示的时候，我们需要知道在这里所做的几件大的事情啊。好，大家有没有任何问题？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想我们这些的经文，我们今天就先停在这。那下一次开始，我们就开始讲山上的样式啊。请弟兄姊妹能够在家能够先好好去 study。那我一个很大的期望，希望弟兄姊妹，我们不光真的像我父亲祷告的，我们不是只是在知识里面来吸收这些啊，有很多的话，如果我们都能够回去默想，它决定可以用在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经历里面。神爱我们，他不仅仅救赎我们脱离了他公义的审判，他也释放我们，让我们从世界的辖制底下得到自由。他要带领我们走一条属天的道路，他亲自在这里引导我们，他亲自在这里供应我们，他亲自在这里教育我们，他也亲自在这里率领我们征战啊，经历胜过亚玛力人的经验。好，我们底下我们有一些简短的祷告。